我们已经看到罪和悖逆的后果在最后的咒诅中倾倒出来。现在让我们来看最后的祝福带来的后果，就是上帝要在新天新地赏赐他忠心的百姓。在上帝对罪的最后审判中，所有反对他做王的、临界的、政府的势力都要从这世界上被清除出去，所有不信的人都要与他们一道受审判。在上帝的敌人从受造界中被清除出去之后，宇宙本身要得到更新，结果带来一个新天新地，供上帝忠心的百姓永远享受。启示录21:1-5是这样描写新的创造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要提到新天新地里三种的最后祝福。约翰说，这些祝福要临到向上帝忠心的人。第一，受造界要得到完全的更新。启示录21:1-4讲到先前的天地过去了，表明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将不再继续存在。我们在向彼得后书3:10-11的地方看到类似的说法，讲到目前的世界要被摧毁，让位给新的世界。然而启示录21:5是用更新这个说法描写新天新地，表明旧的受造界不是完全的消失，而是要彻底的更新。这意思也出现在像罗马书8:19-22这样的经文里。这些经文教导说，两个受造界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连贯性，而不仅仅是一种相似。启示录21:24-26甚至说，万国的荣耀和辉煌要被带进新耶路撒冷，暗示我们目前人生被赎的层面将被带进新天新地。结果就是大多数神学家得出结论，目前的受造界将不会完全的被取走替换，它而是要在根本上被改变。
Well, we see in Revelation that there certainly are elements,
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新耶路撒冷有一些景物似乎是反映或者事实上就是创世纪2:3讲的，与最初的创造时就有的东西是一样的，例如生命树。因此我们必须问，这到底代表着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认为就字面上的阅读看来，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些东西事实上就是把这些景物原先被造时该有的美丽呈现出来。因此从某个层面而言，在新世纪里天地是要有个改变，但那又不是一个全然的改变，而是存留一些上帝最初创造时就展现的东西。因此那不是以一个全新的实际情况取代另一个，而可能是现今状况的转化更新，类似于改造转变成新的状况。因此例如生命树的一些图像或是象征物就帮助我们看清这两个实际状况之间具有一个连贯性。
这种改变将是一种彻底更新，让这世界比开始受造时还要好，整个受造界要圣洁完全，完全适合上帝居住。正如天使在启示录21:3-4宣告的，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2:3提到受造界得到更新的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我们被告知以后再没有咒诅。在新天新地，上帝在伊甸园中加在亚当夏娃身上的咒诅最终要被除去，像创世纪3:17-19、5:29、8:21这样的经文讲得很清楚。现在的天地因着人类堕落进入最终，已经彻底受咒诅和变得败坏。大地与我们种植粮食的努力对抗，野性的动物凶猛地与我们对抗，像洪水、地震和台风这样的自然灾害给全世界的人带来苦难，微生物引发疾病甚至死亡。 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解放世界脱离这咒诅的每一个方面。约翰用不同的方法描写了这个更新受造界中的各样祝福，包括有一座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装扮成耶稣的心腹，闪耀发出上帝的荣光。约翰在上下文中使用的其中一个内容最丰富的象征，就是流经新耶路撒冷滋润生命树的那条生命河的画面。请听他在启示录22:1-2所写的：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些美好的经文描述了一条从上帝宝座流出的河，这河滋润生命树，这树又医治万民。这些主题一直追溯回创世纪。创世纪2:10讲到有一条河从伊甸流出，滋润伊甸园和生命树。诗篇36:8说这条河是乐河。诗篇46:4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上帝的城欢喜。以西结书47:1-12对这河有详细的讨论。在以西结的意象中，从圣殿流出来的涓涓细流变成一条河，如此宽阔，使人无法过去。它流到哪里都带来生命，甚至把死海的盐水变成淡水。请听上帝在约珥书3:17-18是怎样讲到这条河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妾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牛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施听谷。在启示录22，这条生命河变得更大，它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正好流经新耶路撒冷中间，表明一切生命和医治的最终源头是在上帝他自己。在约翰的印象中，这生命的丰盛源头滋润着这河两边的生命树，这树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此有效，甚至它的叶子也能用来医治万民。
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末了的新耶路撒冷时，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些景物，就想起创世纪关乎伊甸园的记载，这的确有其缘由。因为新耶路撒冷就是将所有的受造更新恢复为本该要有的样式。我们于是看到上帝原先创造人类，将他们安置在一个美好完全的地方，而在伊甸园里，人们本来是要在那里长大成熟到全然荣耀的样式。当然，当人们拒绝上帝的旨意转离开他的时候，一切就都变质了。可是在伊甸园里，我们的确看到上帝原初的计划以及他对人类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会看到人们与上帝的关系被恢复成为完全，就如我们当初受造时本该有的情况。
读启示录时，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的描述里面有伊甸园的一些景物，例如生命树。对此，为什么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都提到？我认为这是显示出对于罪带来的毁坏，上帝要有个彻底的翻转，有个全然纠正。罪没有摧毁他原先所设定的，他不但要将一切带回到起初的状况，而且是要带入更加美好的境界。那样的创造无法再堕落，却是可以存在到永永远远。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上帝咒诅他们，把他们从伊甸园赶了出去，特别是为了不让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免得他们永远在罪中活着。但是当基督再来，生命河的水要再次浇灌生命树，万民都可前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所有被救赎的人们都要得到医治。在那里必不再有罪，必不再有疾病，在那里一切的自然灾害都必不再发生，万民都要全然甘心情愿的以公义和和平治理他们自己，所有上帝的受造之物都要完完全全的彰显出 他天上的荣耀。